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四指控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胁迫性经济行为来实现超越美国称霸全球的主导地位。这些指控是在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听证会上提出的。几日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官员，讨论了两国的经济关系。耶伦表示，虽然美国正在采取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行动，但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欧将会对两国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并且破坏世界稳定，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想要一个开放、自由和公平、充满活力、健康的全球经济。自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击落了中国间谍气球以来，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一直紧张。星期四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人是话给众议院这个小组委员会知，美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运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中国不存在私营公司这些东西。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等一系列立法已经将永远真实感的东西是编入了法典。中国保留根据他的意愿摄取任何的数据、扣押任何资产以及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委员会的成员都表示，中国的限制性环境正在导致他们自己本身国家的商人出现所谓的人才外流，使到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富人离开的最多国家。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推进一项议案，将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在美国的职能以及享有的外交特待遇。这项名为是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的议案星期四在参议院外委会以口头表决的结果获得委员会的一致通过。法案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共同提出。议员认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美国官方代表处的运作，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以及是豁免权。不过随着2020年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的一国两制在现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干预。支持这项法案的议员担心，香港驻美经济办事处现时不单止是北京政府的附属物，亦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喉舌，用来掩盖以及模糊他们长期侵犯香港人权以及其他的北京视为威胁团体和人士的权利的事实。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议员在委员会通过法案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绝对决心将继续竭尽所能促进香港的民主和人权。中国压制这些权利，破坏了他们在和英国的协议，在这方面对香港人更为广泛的民主和人权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将会采取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不断加强我们对香港人的关注以及是倡导，这个是极为重要。英国议会一个委员会星期四表示，英国政府应对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方法完全不充分，过于关注短期经济而非长期的风险。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表示，北京利用他们广泛的国家情报服务，大量而且是侵略性地针对英国以及他的利益，寻求影响以及渗透英国经济的各个领域。该个委员会的报告说，从学术界这个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力的肥沃土壤，到对中国技术的过度依赖，政府过于重视投资而不是潜在的安全危害。情报与安全委员会表示，我们发现专门用于应对中国整体国家方针所构成的威胁的资源水平完全不足，而且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实施速度缓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美国总统拜登结束欧洲三国之行的时候，发表了一份支持北约的响亮声明，试图缓解欧洲对美国政府更迭将意味着华盛顿与其跨大西洋盟友关系面临不确定性的担忧。
I absolutely guarantee it. There is no question.
拜登星期四在赫尔辛基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向你绝对保证，毫无疑问，我们将会同 北约保持联系，自始至终与北约保持联系，我们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拜登重申了美国国会两党压倒性的支持，虽然事实上某一党存在着一些的极端分子。他指的似乎是一些共和党人受到拜登前任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优先原则影响的孤立主义姿态。特朗普多次质疑北约的目的，并且在2017年声称该个联盟已经是过时。拜登说，自二战结束以及北约成立以来，美国人民知道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欧洲以及是跨大西洋伙伴，这个就是我们。拜登为了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而作出的跨大西洋团结保证，同一位美国总统上一次在芬兰总统府发表讲话的时候的语调明显是不同。国际奥委会在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不会收到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正式邀请，而这个月稍后时候将会有200多支的国家队按传统方式收到邀请。在夏季奥运会或者是冬季奥运会开幕前的一年，国际奥委会的一项传统是邀请世界各地所有国家队是参加比赛，但是一些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运动员仍然可以在巴黎参加比赛，无需他们的国家队受邀。目前他们的国家正在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国际奥委会星期四表示，将会在7月26号向203个符合条件的国家奥委会发出前往巴黎的邀请。国际奥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出于给出的原因，俄罗斯以及是白俄罗斯的国家奥委会以及目前被暂停的危地马拉国家奥委会将会被排除在外。白俄罗斯国家奥委会主席是该国领导人卢卡申科的儿子维克多·卢卡申科，他跟随他的父亲担任奥运的职务。17个月前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几日之后，国际奥委会随即敦促国际体育机构阻止以及孤立来自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官员以及主办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较早前举办听证会，聚焦美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帮助了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亦都会来看一看，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批评和谩骂。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东盟召开系列会议，会看一看这个会议能否为缅甸及南中国海危机找到解决的方法呢？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系列会议，讨论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除了东南亚多国部长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俄罗斯、日本和南韩的外长亦都应邀出席。观察人士说，各个国家难以在这几日的会谈中就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达成共识，东盟亦都仍然没办法阻止北京当局在南中国海的灰色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外长马苏迪在7月12号星期三针对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在东盟部长级会谈的开场谈话当中是表示，只有政治方案才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马苏迪表示，印尼仍然非常担心缅甸的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增加。他说，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是谴责暴力行为，因为这个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此外，东南亚的外长在星期三的会议上亦都重申，五点共识仍然是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基石。东南亚国家联盟在7月11号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展开为期四日的会议，12号以及13号以爆发军事政变与两年的缅甸政变为主题进行会谈。随后两日，东盟高级外交官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对口官员举行东盟和中日韩10+3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等等。 虽然各界期盼东盟能够在举办一连串会议之后就缅甸内战冲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长期关注缅甸议题的观察人士对此悲观以待，认为东盟不单止无法在仅维系为期数日的会谈当中就解决这项人道危机取得明显的成效，亦都难以让缅甸军政府积极回应五点的共识。澳大利亚科迪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对美国之音表示，
Japan has been very, very slow in, you know, getting result or even close to it. But lately,
仲被邀请参加领导人会议，这个不单止无助于和平进程，这个仲将会令到进程倒退并且遭受损害。缅甸军队在2021年2月从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当中是夺取政权，引发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但是他是遭到军方以铁腕手段回应。根据缅甸政治反援助协会的统计，截至今年7月7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3757人遭到军方杀害，多达23759人遭到逮捕。虽然政变爆发之后大约两个月之后，东盟同军政府就缅甸危机达成要求，暴力需要立即停止，各方需要展开建设性对话等五点的共识，但到目前为止进展甚微。不过泰国外长帕马威内7月12号对记者透露，他上个星期单独同昂山素姬见面，并且表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这是昂山素姬在2021年遭到监禁之后首次同外国特使会面。不过泰国上月在一场非正式会谈当中接待缅甸军政府外长的行为，他是招致了各方的批评。位于捷克的缅甸观察员布拉格公民社会中心高级顾问布拉泽维奇上个月就对缅甸独立传媒伊洛亚底系表示，这场非正式会谈是一项仓促的单方面决定，恐怕严重危及东盟的团结。不单止东盟部长级会谈聚焦缅甸，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将会在7月13、14号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第13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是第30届东盟区域论坛当中同与会方讨论缅甸的议题。针对缅甸目前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呼吁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允许人道主义援助，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并且恢复缅甸的包容性民主之路。此外，这次因为健康因素未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则是在5月初访问缅甸，并且同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会晤，表示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不过科廷大学的惠惠登认为，在东盟一次又一次证明无法凭藉着一己之力解决缅甸危机的时候，美中以及是其他地区强权国家应该是趁这一系列的会谈立即扩大或者是开启对缅甸的制裁，藉着由提高介入的程度来解决当地的冲突，否则当地的和平之路恐怕仍然遥遥无期。惠惠登表示，我们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拥有足够的政治利益，深入了解缅甸危机，越多的制裁越有效，不单止西方国家应该是这样做，区域合作伙伴亦都必须要同心协力采取制裁行动。举例来讲，缅甸的石油以及天然气企业都应该是受到制裁，因为这个对军政府来讲是一大外汇收入来源之一，而另外亦都不应该再销售航空煤油给予军政府，因为军政府在针对反对派的空袭行动上面占据了上风。现时缅甸是有两家国有银行受到美国的制裁，这个是一项值得赞赏的举措，但是国际社会仲係有好多可以做嘅事。 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南中国海冲突亦都是东盟一连串部长级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据美联社较早之前取得的一份公布草案，预计东盟各国外长将会在南中国海冲突问题上面再次呼吁，在进行可能使到争端复杂化或者升级并且影响和平和稳定的活动的时候，保持自我克制，重复先前不点名中国的声明。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片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与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路透社这个星期三报道说，美国已经呼吁中国停止对其他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国家船只进行例行的骚扰，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指责美国曲解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是极其不负责任，更加是别有用心。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北京可能在紧接下来几场会议当中刻意就南中国海争议展现温和态度，试图取得东盟各国的信任，但是若然中国口惠而实不至，持续执行灰色地带行动，南中国海局势仍然相当不稳，而东盟目前亦都无法找出任何实际方法或者开发协防机制，应该是对来自北京的威胁。
Really long conflict. I mean, it's like a normal conflict for the regions already. And the region actually now.
孙金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个确实系一场长期嘅冲突，对东盟嚟讲恐怕成为常态。由于现时东盟同样亦都关注好似系缅甸嘅议题。疫后经济复苏、俄乌战争以及台湾危机的议题，因此他认为东盟无法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在南中国海冲突当中应对中国。东盟只能够缓和或者管理冲突，但是要解决冲突或者是阻止中国对他们宣称的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性行动，他不认为东盟能够做到这一点。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实纳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依赖中国，后者亦都将会参与东盟外长系列会谈的情况之下，东盟在南中国海议题上面极为重视北京的提法，因此仅能小心翼翼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应对海上争端，而无法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的防御立场。阿萨纳表示，他是认为东盟是一个注重一个和谐和繁荣的联盟，他并不是一个国防组织，所以他是认为东盟不会从国防或者军事角度来处理这项议题。由于东盟更加关注如何和平地处理这项问题，意味着我们肯定会更加关注相关的谈判或者是采取的妥协立场，因此无论这个是否有效，我们仍然是需要再观察一段的时间。另一方面，这个不单只是取决于东盟将采取乜嘢嘅举措，中国对此有乜嘢嘅睇法，亦都是考虑之一。由于中国对东盟特定嘅国家具有更强嘅影响力，这个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棘手。不过，阿萨纳表示，若然各方能够在这个周里面嘅会议当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一啲嘅共识，则系有机会扭转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嘅困境。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制定有关南中国海的规定，我认为这个确实会产生影响，因此我认为东盟将会持续推动敲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最终文本。印尼外交部官员苏玉迪普罗在上个星期表示，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已经致力加快和包括中国以及东盟成员国在内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国和东盟十国在2002年就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和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至今仍然进展牛步。中国和东盟并且是在今年3月举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但未能够达成重大的共识。此外，数名观察人士亦都不约而同地表达， 唔睇好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喺今年能夠取得實質進展嘅立場。柬埔寨智慧大學嘅孫金表示，由於中國同東盟對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嘅文本內容上面仍然有分歧，佢並唔認為目前正在進行嘅準則草案二讀能夠順利喺今年完成。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則係於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同東盟官員先前就準則談判嘅時候，前者嘅船隻正在菲律賓響南中國海控制嘅島嶼出沒，顯然北京並且無意同東盟積極推進呢項嘅準則。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日本将排放福岛核废水的计划在过去一个礼拜以来遭到中国官方强烈反对，亦都在中国的网络上引来担忧与批评。网民的这些批评很快从针对排放核废水本身演变为对日本的谩骂，同时有关福岛核废水的不实信息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國際原子能機構在7月4日認可了日本將2011年受損的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後的核廢水排入太平洋的計劃。機構表示，經過為期兩年的審查，日本的排海計劃符合全球安全標準，並且表示處理水一經排放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日本政府表示，最快在8月開始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這個計劃引起了來自中國官方以及南韓一些反對派議員的批評。中國已經宣布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的等10個縣的食品，以保護中國消費者進口食品安全。過去一個星期以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多次就日本的排放計劃作出了譴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7月12日星期三的一条微博贴文当中转述了汪文斌在一场记者会上面的批评，并且是写话，中方的灵魂敲问日本排放核废水，日本是不是对世界恩将仇报。汪文斌声称日本将太平洋当作是倾倒核污染的下水道，并且问是不是违反了自己应尽的基本国际义务，是不是对12年前援助日本的世界各国恩将仇报。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博主亦都是纷纷加入了这次的反日舆论潮。帝花官媒是写话，从日本政府替军国主义招魂修改教科书到钓鱼岛的危机，福岛核废水的污染至今解决不到，反而向大海倾倒，让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人是受到影响。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恐怕外务省要花再多的钱亦都洗白不清。博主种花家菌士土的表示，日本居心叵测，祸患世界，置其他国家及人民于不顾，冇责任，冇担当，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将佢彻底撕碎。在微博的相关话题之下，随处可见针对日本的谩骂。一名用户写话，诸狗不如的小日本，建议给日本系炸沉。大量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计划的文章亦都在微信上面是涌现。这些文章的作者并非官媒，但是都对日本的计划表示反对。不过美国之音发现部分标题松动的热门文章当中含有不实的信息。星期三，一篇叫做《日本宣布排放核废水七天后，啲细路仔是畸形动物变异》国内紧急通知禁止进口相关食品的文章在微信上面收获大量阅读，截至发稿，这篇文章的阅读量接近90,000。同标题所声称的不同，这篇文章是里面列举了多张的照片，试图展示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予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而非日本宣布排放废水之后出现的后果。美国之音发现，文章包含的七张照片里面有三张同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毫无关联，还有一张同事故的关联存疑。一张显示一只右眼极其石大的猪的照片，其实是来自于80年代 这个系猪诞生于1987年，地点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一家农场。美国之音在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的媒体库当中找到了这张照片的具体信息。另一张照片里面拍下了两头有着巨大额头的鱼。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确实是在日本的海洋，但是这两头鱼并未有好像文章所讲的发生了变异。这种鱼叫做金黄特额龙头鱼，巨大的额头是它们的特点。还有一张黑白照片里面包含了抗议的人群，这个是看似是畸形的小孩子的面容。根据日本共同社的一篇文章，这张照片拍摄于1970年5月，照片上面的小孩子是当时日本工业污染造成的一种病的受害者。一张展示了一只九足章鱼的照片是来自于中国央视2020年的一段新闻片段。这一段的新闻画面最初是来自于南韩文化广播公司 MBC 的记者对福岛核电站事故是发生的地区的探访。央视表示这头九足章鱼由日本工程院的渔民发现。央视援引专家的讲话，村里面距离福岛核电站所在地是很近，不排除这种的动物变异和辐射有关。美国之音发现有关系这个九足章鱼的新闻最早是由日本媒体报道，报道并未有提及到这个章鱼可能和核电站有关。日本共同社采访的当地专家表示，这只的章鱼是自然多元性的体验。这位叫做阿布托三的专家表示，章鱼的腿在受伤之后会自我复原，而多出来的这只腿可能就是在复原过程当中生成。这头章鱼亦都受到了美国媒体的报道。 Life Science 的记者特地是询问了美国的专家，这只九足章鱼是否可能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产物。这位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学专家维奇欧尼表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多年来全球各地都有个章鱼腿分叉的记录。中国网络的审查环境严格，但是这篇含有不实信息的微信文章并未有受到影响。文章下的评论区里面充满了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留言。一条收获上百点赞的评论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民族，小礼斤斤计较，大义从不遵守。而另外一条的评论则是表示感谢伟大祖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二7月11日举办听证会，聚焦美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帮助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中国工厂里面的强迫劳动以及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忽视它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很多美国公司因此成为中共的帮凶，这些公司和消费者不应该资助暴政。他说今日他们看到美国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是串通一气，协助和怂恿他犯下极其恶劣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个令人深感沮丧。很多人成为了掩盖了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很多人成为了中共对自由限制的帮凶，很多人甚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在他们的国家的宣传的帮凶，传播与美国所主张的完全相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是不应该资助暴政。前美国 NBA 球员埃尼斯·坎特自由以自身的经历作证，他因为批评中国政府失去了热爱的篮球事业。坎特是点名 NBA、 荷里活和耐克等的企业为了中国市场而向独裁政权低头。
They are bowing down to, some of them bowing down to, you know,the biggest dictatorship in the world, China. So we got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change that.
坎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企业的一些人向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国低头，他们必须尽他们所能来到改变这一点。 今日好重要，因为呢个系佢第一次喺国会同埋参议院作证，对佢嚟讲，讲述发生喺佢身上以及佢嘅职业生涯发生嘅事情亦都好重要。佢先至31岁，佢仲喺度锻炼，佢嘅身体状况好好，佢热爱篮球，佢热爱比赛，与佢嘅队友合力竞争，佢哋试图赢得冠军。但系不幸嘅系，即系因为佢系谈论咗中国嘅侵犯人权行为，佢嘅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坎特话佢一再反思美国企业点样会听命于一个独裁国家，甚至导致身为美国公民嘅自己失去工作。这个问题系需要得到解决。话从佢开始批评中国政府人权记录以嚟，佢面临最大嘅压力嘅来源唔系中国，而系从美国本地而嚟，特别系嚟自 NBA 埋球员工会嘅压力。NBA 害怕失去中国市场嘅几十亿美元商机，佢系一个好遗憾，但系佢哋必须尽所能为呢一啲嘅美国企业施加压力。坎特对美国之音话，佢不断咁问自己呢个问题：世界上最大嘅独裁国家中国，点解系能够系控制100%嘅美国本地嘅公司呢？并且解雇一名嘅美国公民？佢不断咁问自己，佢哋一直喺度谈论佢哋嘅自由同埋美国嘅事情。但系如果佢哋被世界上最大嘅独裁政权中国控制，佢哋系咪真系自由呢？佢哋需要向自己提出呢个问题，并且需要揾到解决方案。坎特话：耐克作为 NBA 主要嘅赞助商，以关注美国社会议题而自豪。实际上，佢系喺中国嘅工厂使用劳工，呢个系喺度欺骗美国嘅民众。佢呼吁消费者抵制血汗工厂生产嘅商品。任何人都不应该轻忽一己之力。
You don't have to be an NBA player to bring change. You don't have to have millions of followers on social media to bring a change. Literally,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go to shopping, when you go to a mall, when you pick up an item, it says made in China. Put it down.
坎特话：你不必成为 NBA 球员先至能够带嚟改变，你不必喺社交媒体上拥有几百万嘅粉丝先至能够带嚟改变。实际上这个很简单，当你去购物的时候，当你去购物中心，当你是拿起一件商品的时候，上面写着中国制造，就放下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就能够惊人地帮助那里的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施明女亦都出席作证。她说程渊被关押的湖南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行为。去年四月被释放的李明哲已经证实遭受强迫劳动。政治犯欧标峰的家属亦都话有相同的遭遇。施明女话，程渊在监狱里面为美商美玉琪系制作手套，而家每日仍然工作11至12小时。佢呼吁美国政府以现有关于强迫劳动的法律向中国施压，并且在全球范围里面引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关于禁止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我们就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
施明女对美国之音话，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其实亦都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然后将参与入去的那些美国企业，比如说采取对他们的货物禁止进入，然后给他们一些压力，让这些企业，美国的企业停止是向这些监狱订单。另外，他们都希望这个强迫劳动的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能够让这个事情在监狱那里停止下来。施明女话：佢准备对美玉琪发起强迫劳动诉讼，这个在美国是由受害者发起的第一案。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表示，该委员会防止企业与中共合谋的标志性举措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并且让所有从事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公司承担责任。但这个只是美国需要的范式的转变的开始。麦克利说，他们需要整个经济领域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受到中国胁迫的影响，避免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需要更多透明度，了解企业的数据实践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等。捍卫自由的人需要发声，让企业知道协助侵犯人权将会带来声誉上的代价。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罗伯特·西尔弗斯说，自2022年6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以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针对超过4200批货物，总价值超过14亿美元进行了打击，向进口商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他们认真对待他们的任务。西尔弗斯说，工作组致力于扩大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案实体清单，最近新增了2个实体，使到清单总数达到22个实体。 话佢哋目前正系审查源源不断咁被举报嘅目标，并且预计喺跟住落嚟几个月里边会有更多嘅实体被添加到清单上。史密斯众议员强调，美国与中国嘅民众企埋一齐，向习近平为首嘅中国领导层，同埋作为共犯嘅企业系问责。史密斯话：佢哋与被压迫嘅中国人民企埋一齐，与善良嘅中国人民企埋一齐。呢啲人占中国嘅绝大多数，而唔系使用枪支同埋酷刑嘅中国共产党。酷刑喺中国普遍存在。如果你作为宗教或者政治反被捕，佢哋会折磨你。好可怕，因此从习近平本人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还包括那些通过剥削中国劳动力和促成独裁统治赚取是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史密斯众议员表示，该委员会下一步计划邀请 NBA 和耐克总裁作证，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工商界正视对中国叩头和强迫劳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双坤和毓江在华盛顿报道。
备受美国年轻消费者喜爱的中国电商 Shein， 从去年起已经在美国花费超过$500,000进行政治游说。过去几年来，一间迅速成长的国际快时尚公司，因它的缺乏透明度的劳工状况和有争议的商业行为，遭到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私人企业可以合法地通过雇佣游说人以及游说公司对联邦及地方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进行游说。美国国会的公开记录以及是追踪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显示，弃任目前雇佣的8名游说人都是有过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这8个人分别是来自于2家的游说公司，其中一家是美国游说界的重量级公司，而另外一家公司就是 HHQ， 虽然规模较小，成立的时间也都短，但是它的合伙人灰尔是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副总统丹灰尔的儿子，本杰明灰尔本人亦都亲自为希音进行游说。虽然在中国国内默默无闻，但是过去几年里面成立在中国南京的快时尚电商希音的商业规模在全世界快速增长，以销售廉价时尚服饰为主的希音受到了各国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彭博的分析显示，希音已经成为了美国快时尚市场占比最大的公司，去年希音的股价达到了$1,000亿，高于其他两个国际快时尚巨头 H&M 以及 Zara 股价的总和。今年年初，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个股价数字降低到了640亿。《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报道，除了销售自己的服饰之外，希音正在是计划为其他的商家提供平台，模仿美国亚马逊的销售模式。希音已经在2022年将公司总部从中国迁到新加坡。不过希音的负面新闻为亦都是层出不穷，该公司不单止被卷入了抄袭设计的丑闻，还是被英国媒体第四频道爆出工厂员工被迫超长时间工作，以及是受到的其他严苛待遇。希音承认了该个报道内容，并且表示内部调查发现有2家的供应商的工作环境是不可接受。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希音的产品使用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认为这些棉花可能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物。希音否认了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指称，表示该公司在新疆地区无供应商，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是零容忍。希音经营的快时尚本身亦都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领域。环保人士和研究人员都指出，廉价生产大量不耐穿、很快过季的时尚服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无论是好像希音这样的外国企业，还是外国政府，当他们看到批评的声音开始增加的时候，他们会 是主動出擊，嘗試確保國會不會因此而採取措施，嘗試確保國會或者整個美國政府不會做任何影響他們商業利益的事情。美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研究政治游說是外國影響的研究員弗里曼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說，他說他們會願意花費數百萬美元來保護他們的數十億美元。起任未有就美國之音的查詢是作出回覆。美國國會的公開記錄顯示，重量級游說公司 Akin 去年9月1日註冊成為是希音在美國的游說代表。根據網站公開秘密的統計，成立在1945年的這間公司在去年收入第二高的美國游說公司，他們的客戶包括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UPS、亞馬遜、惠普、輝瑞、易翠等等。除了希音，中國的中興也是小米，也都是這間公司的客戶。記錄顯示，他們的五名游說人代表希音對美國國會的眾議院以及參議院進行游說，游說的議題包括影響醫療行業以及電子零售商的立法和監管的事務。希音僱用的另一家的游說公司 HHQ 的規模是比較小，成立在2014年。这一家的公司的游说人同样就影响医务行业以及电子零售商的立法以及监管事务对美国国会两院进行了游说。但是此外 ,HHQ 的游说议题还包括讲解有关希音在美国的存在运营是却是印度是经济影响。根据 Akin 金以及 HHQ 签署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游说公开文件，目前为希音游说的八名游说人都是有过在联邦政府工作的经验，其中多位的游说人曾经为国会议员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本杰明·灰尔。灰尔曾经在2011至2013年期间曾经代表亚利桑那州担任国会众议员，他的父亲丹·灰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担任美国副总统。而另外本杰明·灰尔的兄弟塔克·灰尔有着深厚的中国商业背景，根据一篇他的生平介绍，塔克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精通普通话，直到5年前中国的政治变化使到他在当地做生意越来越困难，他才是结束了相关的领域的工作，他目前生活在亚利桑那州。外国游说专家弗里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好像本杰明·灰尔这样的游说人对希音来说是非常之重要，他说不是所有的游说人都是平等的。本杰明·灰尔很特别，他本人是一名前国会议员，他是一名前总统的儿子，他的姓氏在政坛里面是有名的。本杰明·灰尔能够比其他一般的游说人打开更多的门，虽然他们这两家的游说公司的资深是得多，但是记录显示希音今年第一季度只是支付了 Akin 金的五名游说人总共$90,000，他是支付了包括灰尔在内的 HHQ 的三名游说人$140,000。弗里曼说，总的来说这个是每年花费超过$500,000的雇佣他的公司，他是相信对他们来说本名灰尔会是值得的。在希音花费数十万美元为自己在华盛顿游说的同时，一个反对希音的组织亦都在度采取类似的行动。关闭希音今年三月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根据该个组织在网站上面的介绍，关闭希音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由想法相近的个人和企业组成的联盟，致力于增加对希音的危险的应该是受谴责的行为的关注。关闭希音将希音使用强制劳动生产的棉花以及收集美国用户数据的指控列为是该公司对美国威胁的主要方式。2018年3,900,000希音用户的数据被窃取，由于未能够妥善处理这个泄露事故，并且方报了数据泄露的严重程度，希音的母公司亦都被纽约州罚款$1,900,000。中国快时尚平台希音母公司因为数据泄露向消费者隐瞒实情而被纽约州罚款$1,900,000。 关闭希钦的执行主任查平飞对美国之音表示，该个组织的首要目标是要求希钦证明自己是未有使用过来自强制劳动的棉花。他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其他所有想在美国做生意守法的国际以及国内企业都接受的监管系统。详细地说，直到他们至少回答了这些问题，否则希钦的上市程序不可以继续。路透社上个星期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讲话，希钦正在系同三家投资银行商谈，为在美国上市做准备。非未有透露的关闭希钦背后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身份，他表示会在合适的时候公布这个信息。关闭希钦雇用了游说公司 Atom 在华盛顿进行游说，事实上非本人就是他这个人的管理主任。国会纪录显示，关闭希钦在2023年第一季度支付了这家公司$30,000，就外国公司监管以及不公平的劳动行为对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了游说。从游说的角度来讲，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弗里曼不看好关闭希钦的胜算。他说，在游说领域，这家公司是一个小角色，中等尺寸的角色，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他还表示，如果你将他们雇用的相比和雇用本菲尔相比，绝对是没有足够的游说火力来和他们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以亚裔和华裔美国人作为主角，其中很多都是针对年轻的观众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雷厄姆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裔美国人在传媒的能见度增加，不单止是串流媒体时代的产物，对夏令营总监许家家女士和他的学生来说，这个亦都是朝着更准确地表达他们身份迈出的一步。这个夏令营由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北约30公里的马里兰州华府台湾学校主办，学生由台湾移民的子孙所组成。许家家说，我们的社区是世代相传的。许家家于幼年时期移民到美国，他希望让夏令营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他的文化。他说，他在夏令营中看到的一切都反映在迪士尼加新节目《西游 ABC》的屏幕上。这一部剧讲述了一名亚洲移民的小孩被介绍认识一名来自中国的新生，以及他们因友谊文牙而经历的冒险故事。当他多次说，你能够讲得慢一点吗？我的中文不是太好。这个是台湾学校的小孩非常非常熟悉的事情。许家家说，许家家的女夏令营学生艾曼纽罗伯兹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台裔美国人的代表。我觉得传媒对台湾人和台裔美国人的描述还是不够的。他说，他的言论反映了很多台裔美国人的愿望，希望得到与华裔美国人不同身份的承认。我通常只认为自己是亚裔美国人或者台湾裔美国人。另一位夏令营学生曼弗雷迪说，我不是太认同自己是华裔美国人。专家表示，荷里活制作更多亚裔美国人故事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行业结构的变化，为镜头前和幕后的亚裔人打开了更多的大门。在过去几年，过去10年左右，荷里活以及美国企业界已经开始将多样性视为它的核心价值之一，思考我们怎样创建一条管道。圣地牙哥州立大学电视电影和新传媒教授、圣地牙哥亚洲电影节艺术总监胡思明说，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助理教授高杰森表示，这个是第一次由亚裔美国人或者华裔美国人担任剧集的制作人，幕后的制作团队以及整班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是亚裔美国人或华裔美国人。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看到一个新世代的人才，他们在这个行业中达到具有影响力的水平。荷里活亦都越来越意识到亚裔美国人作为代表的重要性，会是 荷里活更加廣泛推動多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亞裔美國人是多元化方程式的一部分，二十年前情況不一定是這樣。當時如果你在做多元化，亞洲面孔作為其中一部分並不一定是不言而喻的。胡思明說，加拿大華裔 YouTuber 和人權活動人士張曉表示，疫情期間反亞裔仇恨事件的增加是有關亞裔美國人的節目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有些人特別是中國人想向世界表明，我們並不是間諜，是不是？我們不是間諜特工，是不是？就好像我們是一名忠誠的美國公民，或者其他什麼，或者只是為了看到我們不同的一面。張曉說，多年來荷里活一直將目光從美國轉向中國，來到進入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市場之一，但是電影首先必須通過北京政府的審查。這種荷里活對進入中國的痴狂在十年前尤其高，你確實看到很多合拍片的出現。胡思明說，湯格魯斯的續集電影《壯志凌雲獨行俠》被指進行修改來吸引中國。在1986年的原版《壯志凌雲》電影中，湯格魯斯的飛行員甲克上印有台灣和日本國旗。在2022年續集的預告片中，這些旗幟都沒有出現。這部電影被指責為了取悅北京而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中國認為台灣是他的領土一部分。當初的預告片出來的時候，他被紀委刪除了或者插入了政治上更加中立的旗幟，以免冒犯大陸觀眾。但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些人不會是觀眾，台灣旗幟又回來了。胡布萊恩說，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公司騰訊控股本應是該片的投資者，但是由於擔心它的強大親美軍事主題會激怒北京，該公司決定退出這部電影。這部電影從未獲得北京的許可在中國上映。上個禮拜 Political 報導稱，美國國防部更新了對電影製片人的規定，稱如果荷里活需要美國軍方幫助，就不能夠被中國審查它的電影。電影分析人士表示，製作公司關注距離自家較近的觀眾可能會表現得更加好。如果他們首先認為自己是在製作一部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美國文化電影，但他們所知道的最主要是美國文化和美國製作電影的方式，而必須去迎合其他人的文化，是一個很長的清單。我認為他們意識到我們不好太過沉迷於中國市場，以至於忘記我們是哪一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胡思明說，最近一些有關美籍華人故事的作品獲得積極的評價的。我認為《奇異旅俠》、《換舊宇宙》和《西遊 ABC》都是為了亞裔美國人和華裔美國觀眾而製作，而且我相信移民故事是一個非常美國化的故事。高傑森說，我認為我們證明了我們做有錢賺，大家都想要這些故事。夏令營主任許女士說，活動人士張曉說，亞裔美國人代表性的增加意味著角色不再植根於黑板的印象，在電視節目或者電影中我們只是某一類人，譬如是書蟲、信息技術 IT 專家，所有男人都是 IT 專家，所有女人都是會計師，都是書蟲。張曉說，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社會科學學院幫助下進行的2023年荷里活多元化報告發現，2022年的院線電影中，亞裔佔主演人數的 2.3%， 總演員人數的 6.5%， 導演人數的 5.6%， 和編劇人數的 4.5%。 根據2020年美國人口普查，亞裔、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佔美國人口的 6.2%。雖然還不清楚2023年是否會有更多的亞裔美國人在荷里活找工，但對於好像許女士和她的夏令營參加者這樣的人來說，增加代表性很重要，不單止可以看到更多與他們相似的面孔，還可以確保他們的經歷有意義地描繪在銀幕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格雷厄姆坎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中文报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国事纲式》，起指习近平是一个专制者。
美中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似乎已经过去，但是事情的内涵仲有可以发掘之处，所以有了本文。什么风波呢？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提及到中国的习近平时，称习近平是 dictator， 即专制者，引起舆论的关注。国际舆论见仁见智，有些颇为惊喜，似乎咁就意味住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某种的深度，有些则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讲法危及正在解冻的美中关系。中国政府当然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指拜登的讲法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随后美国方面对这种讲法有坚持和有缓和。而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6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4日的访问，看起来这种认为此事危及到美中关系解冻的判断并不准确。围绕这个讲法的种种议论和争吵，我看充其量不过只是所谓茶杯里的风波。这个意味着我认为这件事件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舆论热点。时至今日，会有人将地球是圆的这样一个判断当作是新闻吗？1年365日，为什么没有传媒报道某日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恰可用来比喻习近平是专制者这种讲法的。只是有人如果看见某个人头上有虱，一般还是会吱上一声，而指出甚至还要去谈论论证习近平是独裁者，则无异于大声宣告今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定是赫然发现他必然是从东边升起的。到这里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本文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中文舆论普遍将 dictator 译为独裁者，本文却使用专制者的讲法，这个是不是在避重就轻呢？第二，既然你说这件事不值得成为舆论热点，你为什么又在事过几个礼拜之后反而重要就此插嘴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我要讲的是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有清楚明白透彻和一以贯之的认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以在忽略抹杀忘记这一点的前提之下去追求美中关系的解冻、友好和合作。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短短几个礼拜内相继访问北京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有人会说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这个亦都不是秃头上的虱，明摆住的。我想讲这个恐怕更应该说是房间里面的大象，这个讲法出自一则英文的俗语，讲的是大众往往很容易忽略一个巨大而明显的事实，特别是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背景之下，西方权贵和中共政权共谋利益，中共政权是专制政权这个事实已经有意无意地，但却好是彻底全面地被忽略了。加上中共依靠雄厚财力而展开对国际社会的渗透以至掌控，在中国之外亦都不乏其人致力于帮助掩盖和粉饰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鼓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人类社会所能够有的完美制度，好似中国已经不存在什么专制政治了。在这种形式之下建立起来的美中深度合作，一度达到了所谓的中美国的程度。这种形式与相应的美中关系对美国和全球的危害，不过在近几年才刚刚开始为清醒的人所意识到，在公共舆论中远远尚未得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秃头上的这只虱30多年来早就被讲成是一个美丽的蝴蝶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一篇分析国事纲式，习近平岂止是一个专制者呢？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